跟你的师母，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个师母常常在外面呢，跟一些城市的年老者呢一起祷告。那后来师母就变成非常有名，所以每一次出去呢，师母姓陈，我姓胡，但是呢，我通常会被冠以七姓，叫做 Franco Chen。圣经讲到女子要复位男子， Amen， 所以非常好，感谢主。你有话要对弟兄姐妹说吗？
对啊，来去跑一下，
差点忘记。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今天很高兴可以来看望大家，很好，你们都没有变老。我变好了，我变阿妈了，我变阿妈了。OK， 好啊，每就是说呢，最近我们教会一开始哈，我们都会有一些寻宝，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宝藏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次我们来啊，然后呢，温哥华的弟兄姐妹们呢，也为你们来祷告，那就有几个人让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姓杜的？有吗？有没有？没有哈。好，穿白色衣服的，哎，我看到有一位了。哎呀，除了我之外，他不是给我，这不是给我的。好，你叫什么名字？黄振玉，黄振玉哈。OK， 好，有一句话要给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呢，神要拣选你成为他的子民，你是属他的，神看你是圣洁的子民，就不要再回想过去，旧事已过，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过去，你要顺服神，跟神一起向前走，因为神已经拣选你成为祭司。哇，你知道什么是祭司吗？就是在圣殿里面不是他的人，但在新约里面人人都是什么？祭司。祭司就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中保，就是带领人来来向神来献祭，也把神带到人的中间，这就是祭司。神要高摩你，使你成为领袖，可以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归向神，领受上帝的祝福。阿门。好，再来，有没有人姓何？有吗？何，或者你名字有中有何的？你女儿？哦 ，OK。他几岁啊？他几岁？八岁了。不像，因为这老年纪比较大一点。有吗？和或者名字当中有和的 H E 有吗？没有哈。好，感谢主。啊？这是 H E， 就是 H E。有，好，那我看啊。你女儿最近睡得好吗？
没关系，就你。
好，因为是看起来像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呢，最近呢，就是说睡眠不是很好，那所以呢，神要说他不离不弃的爱，在白天在黑夜都看顾你。神要做你随时的帮助和终身的担保。那可能在你自己计划以外有预想不到的事情，但是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然后你所到之地、所行之路都充满了恩典，路径要低下指牛，在恩典的浇灌下，你的生命要从 stream 变为 river， 就从小溪变为大河，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命和影响力。OK， 好，祝福他。好，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那又有几个月没有来看大家，其实呢，我们 这个母堂的常常在为你们祷告。那因为我知道，这个月频频不在，那刚好南边的教会邀请我们三天的布道会，布道会。那所以呢，我们就想顺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过来，顺便看看弟兄姐妹。这几天呢，在南边的布道会呢，礼拜六师母分享了两堂，我分享了一堂。主要整个布道会的主题是兴起发光，兴起发光。那师母昨天下午晚上呢，分享到怎么样找到我们这个人的自我，进入神呼召我们的命定，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结果子的人。其实一直到今天下午呢，是一系列的主题。可能不是很多弟兄姐妹过去听，其实很可惜，因为你们不用跑到温哥华去，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就近就可以一起参与了。盼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那龙飘飘的布道会呢，就你们就要邀请新朋友来。的确他的歌是属于比较老一代听过的。那但是这个龙飘飘牧师呢，他的生命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他的生命其实非常好，非常好。他现在是被安利的一个宣教的牧师，是我认识很多演艺人员，但是像他生命是我私下跟他在一起，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们真的是生命非常好的一个牧者，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收获。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新的世代正兴起，新的世代正兴起。其实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自己在母堂教会的领受是展翅高飞，急速突破。那当我讲到展翅高飞，急速突破，所以今年呢基本上我们在母堂前三个月，我们就讲了一系列的圣灵的主题。因为要展翅高飞，所以我们格外渴慕圣灵的工作；因为要急速突破，所以我们渴慕更多跟神保持一个更好、更亲近的操练跟更好的关系。因为唯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高飞，唯有神自己才能够带来急速突破的工作。Amen。那我最近我在回想过去这一年当中，其实你如果用犹太历来讲呢，到下可能再过两周呢，这个犹太人的过年就到了。其实这个旧的一年已经要过去了，所以我在回想过去母堂在整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到底神做了什么工作，我就觉得真的是急速突破的一年。包含这个，其实今年呢我们教会又多增加了三个分堂。那么下个月我们会在Richmond开另外一个分堂，另外在高贵岭我们已经开始在预备一个小组。神真的很急速在带领我们，很多分堂不是我们刻意想开的，就是神不断的连接进来。那么再加上我们母堂除了买了原来的教会以外，我想你们都知道你们教会也有参与在济宁我们教会隔壁的那一块土地，那我们这个短短四个月我们募了200多万，我们把它买下来了。那在温哥华他们都说这是一个神迹。那虽然我们还有这个当然还有贷款，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块土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而且在整个贷款的支付是我们这个利息上是可以支付的。神的话语说有就有，命定就立。Amen。 真的相信他的话，配合他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更新。今年六月份呢，我们全家有一次休假是我现身到现在第一次全家一起休假。我们全家选择就是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加上两个孙女，所以我们有9个人一起休假。那我们去夏威夷， 夏威夷。那为什么去夏威夷？因为去年在建塔奉献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姐妹拿出一个 package， 就是那边的一个度假村啊，然后他要拍卖做建塔的拍卖，那拍卖就要有人喊，可是他提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喊，然后师母就说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所以我就喊，好，我们卖。我们一讲完以后，然后主持人就说：“好，卖了，结束了。”我说：“不是，我是希望有人加上去，那都没有人加，后来我们就买到了。”那我们买了，所以我们就全家去规划一次旅游。那其实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玩啊，我不是喜欢玩的，所以一起去。那要去之前，其实我就非常的挣扎，到底要不要去？我就一直在暗示师母说：“哎呀，教会好忙哦，啊，要不要你们去就好了，我不想去了，等等。”那可是我看师母都没有讲话，通常师母没讲话，就是你不去，大概事情就严重。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去了以后呢，有十天的时间吧，因为有小孩子的关系，所以我每天早上我都比较早起床。那我就有一个很好跟神灵修的时间，那十天当中，上帝就给我说了很多的话，其中一些话在六月份呢就告诉我说，年轻的一代必须要兴起，我就很讶异，我想说我还没有要退休啊，可是神说如果我不放下，我就没有办法往前进，而青年的一代没有办法被兴起。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再来我们的教会在3到5年当中，神要做一个全面更新的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皮带，甚至于架构、领导阶层都要更新。他说因为新的世代已经来临，他说我必须要站立在应该站的位置，而且要成全许多人被释放出来。就这样子我就领受这个东西，我一直放在里面，慢慢的观察，慢慢的思想，那回来我就开始跟教会的许多我觉得很有 potential 的同工，我开始聊，我在想有哪一些人更能够在未来教会扩张的时候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大约八月中的时候，我跟师母去了一趟多伦多，那因为我去渥太华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戴美恩聚集的，那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第一个晚上聚会的时候呢，戴美恩就在这个台上宣告，他说：“旧的加拿大已经死亡，新的加拿大今天要诞生，旧的世代过去，新的世代要兴起。”哇！当我一听到这句话，突然间好像神再一次告诉我说，我必须要让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光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其实教会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就像我们如果都不要建分堂，我们就保持原来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是很快的，我们也不用跑来跑去。但是，一旦要面对改变，其实困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只要有神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愿意冒险。Amen？ 因为出于神的话，他一定会拯救。大概在可能一个月或3个礼拜前呢，我们台北银行的周牧师周爸爸，他就发了一个这个个人的感想出来。因为很多的牧者都会接到，他也发给我。他说他呢去缅甸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呢，他的皮箱他特别著名啊，周爸爸是很幽默的人，他说他的名牌旧皮箱不见了，名牌，他特别强调名牌，旧皮箱不见了，他就很急，到处找都找不到。后来有人把皮箱找回来，他打开皮箱一看，破破烂烂，里面都是破旧的东西。然后他说他就很清楚的听见上帝跟他讲说，旧的不要了，我给你一个新的皮箱。突然间他醒来，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觉得再来的季节，个人要进入一个新的祷告生活，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景象，甚至于你教会的架构 都应该全面更新。哇，当我听到周爸爸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清楚，我很感恩的地方是，感谢主，丰盛生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神已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心要预备，要预备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因为新的世代正在兴起，新的世代，新的工作有很多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很多东西我根本都不清楚。你们在看的这个录影带啊，就是我的装备袋子，那是可能十年前的我，对不对？那当时为什么会录？因为当时呢，每一次我从国外回来，我就在教会上课，一直上，一年上好几次。后来同工就说：“牧师，你这样上太累了，干脆我们把它拍下来。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放着看也可以啊。”后来我就把它录下来，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录的品质其实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做教学用的。那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就说：“牧师你这个做法不太好。”他们就开始重新修改，重新整顿那些课程。他说：“未来我们就摆在一个网站上面，各分层都抓去看就好了。”其实这个我也搞不懂，可能监狱里面飘的，我完全搞不懂。我每一次要去哪里，我就带着一套 DVD 去给他们，我完全搞不懂。所以我知道，的确，新的世代的想法、眼光、做法是不一样。那么，如果教会要更大的扩张，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新的世代正在兴起。Amen。我们要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三节。看圣经或者这个投影片打出来的，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的，我们就一起来这个一起来读啊。好，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好，那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每一次读到新的世代，我们就会讲什么约书亚的世代，所以照例我们也来看约书亚记。可是什么是新的世代呢？在这里讲到说，神伟大的仆人摩西死了，新的世代由约书亚来带领。当老的一代退下来，其实也是象征旧有体系的转换。新的一代，新的皮带必须起来承接新的应许。那我们如果看见近来，其实在亚洲许多新一代都来承接原来旧的产业，你就发觉说新的接班人不断的兴起。看看亚洲的教会现在几乎年轻的一代也开始这个交棒，他们的做法真的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心里应该有些思考，有些思想。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非常的快速，新的季节来临，那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自己。这里讲到新的世代，其实绝对不是指年纪轻。你要知道约书亚接摩西的时候几岁了？80岁了，或者是79，或者81，不知道。约书亚已经80岁了。我们当中可能超过80岁的，可能只有你妈妈有没有80岁？明年才80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80岁。约书亚承接的时候已经80岁了，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
你们。所以我相信新的世代不是象征新的年，不是象征年纪轻，而是象征的确有一个新的季节来到，是跟过去的季节不一样。而能够成为新世代的人，是因为他愿意承接，愿意被神调整，愿意被神差遣，是因为他明白现今的时刻而愿意参与神工作的人。 Amen。我再讲一遍， 是因为他愿意承接，愿意被神调整，被神差遣，是明白现今时刻而愿意参与神工作的人，就是新世代的人。所以我盼望啊，在卡城丰盛生命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世代兴起当中的参与者，我们都是参与在这整个城市也好，在这整个新的季节也好，转化推动改革的人。 Amen。 那么新世代的人呢，如果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那我有看到你们周报上有打出来三点，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第一点，新世代的人呢，他是一个不会活在过去的。再告诉旁边的人，不会活在过去。
不会活在过去。
第一点，圣经说摩西死了，那么这是象征旧的一代必须要过去。其实摩西是伟大的仆人，所以呢。我以前提过，旧的人、旧的事、旧的路，不见得都是不好。其实过去的基础相当重要。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新的世代的兴起，不代表说旧的就是不好。其实旧的根基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大卫王预备建殿的材料，就看不见所罗门所建造出来的圣殿。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但是他建造圣殿的材料是他的父亲为他预备的。同样的，没有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治理这些以色列百姓，如今就没有约书亚他所带领如同军队一样的以色列百姓。所以过去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如果过去的根基不好，那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你要知道，母堂的我们的装备课程大概用了十年了。那其实母堂呢，未来的两年我们会有全新的课程，或者三年，我们现在正在重新预备，也是配合这个新的世代所预备的。那你知道，有时候我到巴拉圭去，我到其他地方去，那有一些分堂刚建立的，他们就说：“牧师，你的新的装备课程不赶快出来？”我说真的做来不及，哎，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装备。我说不会啦，你用旧的装备也可以到200多人，我们就是用旧的装备。我说不要急，不是把所有的体系、所有的流行都带进来，就一定可以帮助教会。因为其实根基很重要，你教会的根基还是要站得稳，否则有很多的，即使装备系统都差不多，因为你不管哪一套都一样的。可是重点不在于装备系统，重点在于有没有抓到那个精神，跟里面我们所领受这些系统的人，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其实我们在丰盛生命的家族当中，我们会教导弟兄姐妹，对于过去的人事物，我们要表达尊荣了。对于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对于上帝透过教会或任何人行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表达尊荣跟感恩。但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因为有时候时代改变了，旧的方式、旧的思维不一定适用在新的世代当中，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活在过去的想法、思维或眼光当中。不管过去是成功或失败，都不能停留在过去当中。因为如果你活在过去的成功，会让你失去新的传递。过去这样做，我们就以为一直这样子做，其实会让我们失去新的传递。你看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成长，母堂有这个，母堂有我们那个叫什么早祷，我们有早祷，对，我们有早祷。那我们还有这个猫头鹰特工队，我们有晚上12点到6点的祷告。然后我们有5×5祷告，就是一个礼拜5天，那么每天5个小时是在教会9点到2点，我们有这个祷告。我们还有祷告会，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啊，是不是过去这个祷告很好，我们就一定要谨守这个祷告？ 其实也不一定。如果你就你如果从国内啊来的人，你一定很渴慕那个早晨五点钟要起来祷告，对不对？因为如果六点那就不行了，不够敬虔，因为一定要五点。为什么？因为有一首诗歌叫做《早晨的五点钟》，对不对？早中国的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一定要五点钟起来祷告，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对韩国的人讲，哦，那不行，韩国人四点起来祷告。其实重点不在于那个形式的问题，但如果你去死守那个东西，那可能虽然他过去真的做得很好，但是不见得现在我们要继续这样子做，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新的创意。那我感谢主，那么神呢给我们教会祷告是师母负责，神给师母很多新的创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才有什么猫头鹰特工队啦，五支舞祷告啦，7-Eleven 啦，然后我们有天天这个丰盛生命是约翰福音10:10，所以我们有天天天天我们有时祷告，每天十点的时候祷告10分钟，为教会丰盛，为家庭丰盛祷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创意。感谢主，因为你一定不能停留在过去当中，哪怕你过去是成功的。如果约书亚持续采用摩西的方法，其实不见得是有帮助。其实我们看见有一些朋友，我不晓得你们这边可能好一点，温哥华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因为温哥华的大部分弟兄其实是没有在工作的，特别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年龄移民过来的人，过去他做的不错，来到温哥华他没有真的要去工作的意思，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所以每一次我在牧养这些40-50岁或者50几岁的弟兄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个人聚在一起都在干什么？想当年我在亚洲的时候，哎呀，那个某某人就是我以前底下的人，他怎么谈都是那些人，你知道意思吗？因为来到这边有一种落寞感，我不能像以前这样做，不管在语言各方面文化的问题，没办法这样子做，所以就这样谈谈谈谈。那也有人跟我反映说，牧师啊，那个小组每一个人都在谈那个问题，很难聚下去，有些人都不想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带。因为一直活在过去的成功当中，所以没有办法往前走。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活在过去的失败当中，因为有时候因着看见过去失败，我们就会心生惧怕。当我们惧怕，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新的带领。这个华人不是有一句话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10年是怕草绳。你们怕的
怕的比较久，
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看到草绳就哇，就以为是蛇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伤害的经验。有些人像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有些人谈恋爱失败了。牧师，我这一生我想要单身了，我说不会啊，你不会单身，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另外一段感情，不会啊，事实上会吗？不会啊，半年后他又很高高兴兴结婚，没有那么严重的，因为有时候过去的很多失败的经验，其实是帮助我们成长，可是你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惧怕失败当中，否则你没有办法领受新的带领。当然，你对未来也不敢有太大的期望。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12-14，他这样讲：“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接着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很多人生的经验。保罗有4次的宣教旅程，那么呢，写腓立比书可能大概在主后大概60年左右。保罗从主后50几年他就开始做宣教的旅程，他航海到很多的地方，欧洲现在很多的教会都跟保罗有关系。那如果你用属世的角度来看，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他自己讲到 他是法利赛人，他跟很多的名师求学，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是读了不少书。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其实他的身份、他的背景都相当的好。在属事当中，其实保罗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所以保罗其实他可以很骄傲。可是他被神得着之后呢，哪怕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心里还是那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不管过去多成功，不管过去多失败，我都没有做到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我要继续的往前走。”这是保罗的心态。保罗是一个不会活在过去的人。所以啊，犹太人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是很特殊哦。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很重要。你看犹太人很少说他留给孩子啊几辆车子啦、啊，几栋房子啦、啊，有多少资产。其实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的孩子常常记住的是父母亲留给他什么样的话，因为犹太人常常会在家庭教育当中教育小孩子。那有一句啊，犹太人教导下一代的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世界没有悲剧跟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就是悲剧。”我再读一遍，他说：“世界没有悲剧跟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就是悲剧。”哇，讲得非常好。犹太人鼓励他的孩子，哪怕过去再怎么伤害，走出来你就会成为喜剧；如果你一直在过去很快乐很 happy， 那可能是一个悲剧。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有时候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神的法则永远不变，但是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的确要更新。如果我们关在教会里面整天自嗨，可是其实外面的人老实讲，他对于基督他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是他不羡慕你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关在里面，哇，那个我的神好大，我的神好大，可是外面到底什么样子的话完全不知道。事实上我们更应该知道外面的需要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神的法则对外面的需要一定是可以满足，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当中，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宣告过去的伤害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失败已经死亡了，过去的失败已经过去了，旧的世代要完全的过去，新的世代已经开启。 Amen。 弟兄姐妹，时代一直在改变，我相信再来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的凸显。如果我们不希望在变化多端的世代当中迷惘，如果我们期望我们能在新世代当中不失去方向，我们不能活在过去的成功满足当中，但更不能活在过去的伤害、失败跟沮丧当中。过去的，我常常跟大家讲，过去已经过去，未来的人可以重新写上。Amen， Amen。那这是新世代的人的第一个特质。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新的世代的人的第二个特质是，他们是一个愿意跨越软弱的人。第二节圣经提到，伟大的仆人摩西死了，约书亚，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我们知道当时呢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其实约旦河啊，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哇，你去过以色列啊？感谢主啊！以后那个我跟师母每两年我们带一次以色列的行军祷告。那我们会陪你，所以希望以后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参与了。那2020年会，理论上2020年要去以色列，但是师母还在祷告，因为师母近年身体比较没有那么的强壮，所以没办法做那么多的飞行。那明年2020年我们应该会去土耳其那个启示录的启示教会。那行，通常到11月底，我们就把明年的行程通通传给各分卡。那么，如果你没有感动，可以参加，可以参加。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其实约旦河不是很宽，啊， 可是它有季节性的，有时候你去看的约旦河，你觉得这么浅有什么了不起、哦、那是因为季节的问题、哦、那约书亚过约旦河的季节是在收割的季节，在收割的季节约旦河水非常的，因为有春雨的关系，所以整个河面是泛滥的，所以它的河水的河面宽是很大，而且河水非常的汹涌，所以在那个季节呢，要带领整个大部队过河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其实约书亚他们是过河的，他们是过河的。如果你把约书亚记继续的看下去，可是约旦河呢，对以色列的人来讲是一道门，如果他不跨越那一道门，就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他不跨越，他没有办法进去应许之地。你要知道，我不晓得，如果你是约书亚，是不是一定要过约旦河？所以我说，约旦河其实是一个信息的跨越，因为你知道吗？这一群人在旷野已经生活40年，我跟你讲，早就习惯了。虽然你说旷野，其实以色列到处是旷野，进入迦南地，迦南地还是沙漠，一样的，都是旷野。所以你说，我、哦、因为在旷野不好，所以要进去。他每天生活40年了，其实他是习惯了，不一定要进去。所以上帝才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起来，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其实约旦河是他们的一道门户，如果不跨越，不可能看见迦南地。可是不跨越也可以活得不错，所以为什么要成为新世代的人，要得到神的应许？真的，你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跨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包含你的惧怕，包含你的不安全感，包含你的怀疑，包含你的不信。对约书亚来讲，他其实是必须要跨越，他也可以跟上帝讲说：“不对吧？现在河水泛滥，怎么过去呢？”他可以有很多的怀疑。神，你的应许真的吗？神，你说现在跨越真的吗？可能他是作为许多的百姓里面跟约书亚讲：“这怎么过去？”或者你学学摩西，摩西怎么过红海？他是祷告把杖打下去，河水分开嘛。可是约书亚怎么过约旦河？神给他启示是抬约柜的祭司走在前面，然后呢，祭司踩到河水去，河水自然会分开。所以这是需要信心的。这些祭司如果软弱，他就没有办法踩进去。我常常讲说，如果我到天上，我真的很有兴趣知道这几个祭司是谁。圣经没有记载啊，他们也没有说约书是你领受的，你踩踩看，因为踩下去可能被淹死了。他们为什么要踩下去？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跨越，跨越生命当中很多的惧怕、怀疑跟不信。他们对神的话要完全的相信，他们要毫无软弱的跨越进去。你如果回溯考古学或者历史，在约书亚那个时代啊，这个大概距离他们过河的地方30公里处，有一个亚当城。当时发生的，他们说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也没有地震，可是整个城呢，突然间倒塌，然后把河水挡住了。所以当他们跨下去那一刹那，河水就干，他们是过当地过去，这是一个信心的跨越。弟兄姐妹，新的世代，新的应许，我们必须跨越个人的惧怕、怀疑跟不信，因为老实讲，一旦有新的应许，仇敌就会攻击我们的弱点，仇敌不想让我们进入应许，他会让我们害怕，以至于我们不敢继续前进，或者我们就满足现在旷野的日子。可是唯有能够对付自己软弱、愿意被神更新的人，才能够承接新的世代。Amen。我还记得我们目前我们买了我们原来买了这个塔，后来我要买隔壁这一块土地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只讲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叫做耶利哥行动，我讲耶利哥行动。隔一个礼拜，师母讲分别为圣，要献上怎么给神，做一个信心的认领。就这样子，我们没有再讲过任何有关于 建堂啊，要怎么样奉献啊。当然每一个礼拜我们有报告记录，我们八月份讲，十二月份我们就把那个地买下来。这个是弟兄姐妹信心的跨越。其实我常常在想，我记得我当时讲耶利哥行动，我说为什么要叫耶利哥行动，因为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有好多城，可是第一个城是耶利哥，但是说耶利哥不拿下来，其他是不可能拿下来。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一座耶利哥。我说我们买不买地其实无所谓，我们本来就有会堂可以聚会，但是如果神应许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买下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八月份，我跟他们讲说，我们肯定买下来，但是你不一定要奉献钱，但是我要你们去祷告。你生命当中的耶利哥是什么？你问神，你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如果这块土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你准备怎么样奉献？然后第二个礼拜，我们就所有人穿白色衣服，我们就写任献表。你要认些多少，然后就摆在这个，我们摆在一个大篮子，然后呢九月份我们就把那个大篮子带着，跟师母把所有的纸条拿去塞在席前，去以色列宝宝。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的信心我们会带到以色列席前里面祷告，但这是你生命当中的耶利哥。那你知道很多人，我们那一次信心认领229万，我们后来收到199万，大概差20万左右，所有的奉献全部到齐。那你知道那个任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在调查那个任线，很多人跟我们讲说，牧师，因为你们在西区，所以你们都是有钱的。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有钱人不见得会奉献，你了解意思吗？有钱人负担也很大，有钱人不见得就轻松，有钱人不好过。我最近真的那个，我跟师母最近有一个人一直到外面为他祷告，他说他快跳楼了，受不了，对不对？因为他大概有好几栋房子，然后他现在有一栋房子他想卖掉，你知道他要卖多少钱吗？1600万。我说你如果要跳楼，你就1000万卖就好了，你还是因为他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是800万。现在1600万，我说你就卖个1200万都卖得出去啊？不行啊，牧师，你一定要为我祷告，你一定要为我祷告，我要卖1700万。然后他说他，对我们听着就觉得好笑，当事人觉得不好笑。当事人真的，你看他真的好像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很痛苦。当然我不晓得他真正的财务情况，可是看起来是有钱人啊，可是好像没有我们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啦。要说我觉得说，就只要有个简单的东西就好了。就但是可能每一个人他家庭啊、负担啊、企业啊，那个财务调动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不了解。他也真的很痛，那我们也真的为他过肩膀。但是因为现在的整个光景真的也没那么好。我要说的是说，有时候那当时我们在做，像很多人说，哎，你们教会有钱人多吗？你看你们教会很多人都住那个大豪宅。我要平心而论，我们这一次整个奉献都是教会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年轻人怎么奉献的？两年来存了多少钱？全部奉献。很多人跟我做见证，我知道，很多人有些人是房子卖了奉献。后来他跟我讲，我都很感动。他们每一次跟我讲，我就哭。我还劝他们说，你确定吗？他说牧师，这就是神要给我的数字。是这样子做的。那你知道我高兴的是什么？我高兴的不是说我买到了，我高兴的不是说还有钱奉献给教会，其实这都不是我高兴的。我高兴的是，原来你们在教会这10年来，你的生命不一样。原来耶利哥城没有办法拦阻。我就知道未来这些年轻人不得了。所以我常常跟我们教会讲说，在丰盛生命家族的年轻人不得了。因为只要他敢为神而做，神一定祝福在他身上。我不晓得神要怎么祝福，但是我知道神祝福他一定超过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你看他这里，他告诉耶稣说你要起来，我们要起来对付生命当中的软弱。那你说牧师，我怎么对付生命当中的软弱？你知道有些软弱不是别人为你祷告的问题，你要愿意起来，然后呢，跨越你自己的软弱。这里讲到要约书亚自己来带领百姓跨越，这些祭司要自己踩下去。神只是告诉你说没事，可是你没有办法告诉神说把河水弄走吧，把河水弄走，没有，你神就是要你踩下去，因为这跟你生命啊是有关系的。你看保罗，你说怎么样啊对付我们的软弱？其实很简单，见光死。我跟师母常常讲说见光死，来到神的面前曝光就好了，求神的帮助你。保罗自己的经验就这样讲。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跟随耶稣以后，他的心里很想遵行神的律法，可是他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好像叫他不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保罗说他里面有两个律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信着耶稣，我们知道要当好丈夫、好太太，可是有时候看到另外一半，又觉得很想羞辱他，有没有？就觉得说啊，主啊，这个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丈夫是头啊，然后有些姐妹就跟我讲，牧师啊，等到我们家那个头做决定，耶稣都来了，你不想要多慢啊？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跟弟兄聊，我说我们要爱姐妹，然后弟兄就说，不是爱不下去啊，真的是爱不下去啊。可是 你有发觉保罗跟我们一样同样会挣扎，但是保罗说感谢主，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要求圣灵天天充满你。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说不出来的叹息，原来的意思说用方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保罗很软弱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办，他也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不晓得弟兄里面你有没有，有时候到一个很软弱的时候，你还不晓得怎么祷告，我就说主啊，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保罗说他用方言祷告，他就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用方言，为什么用方言祷告？保罗虽然听不懂，可是是圣灵跟神之间的沟通在帮保罗祷告，后来保罗就重新站立起来，他就能够面对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渴慕抓住上帝献祭关键时刻，我们一定不能惧怕，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的突破。一个对上帝完全信靠的心智，靠着爱我们的上帝，领受圣灵的充满恩膏跟带领，勇敢跨越。Amen。 新世代的人一定是愿意对付生命的人。师母常常赞美我的地方，就是说我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你知道师母这样讲会让我更想改变，更想改变，因为我每次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句话在提醒我，所以我很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坦诚啊，我有什么状况，我有什么问题，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软弱。那当我们愿意分享而不是隐藏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然后这个软弱就不再成为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我们就跨越，仇敌就不会透过这个软弱一直来攻击我们。 Amen。 那这是一个新世代的人的一个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是新世代的人，同样他也是一个能够勇敢承担责任的人。第三节讲到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这里提到脚掌所踏之地，所以要去踏一踏，要去踏一踏，这是代表一个行动力。你不能只是说，你要真的是采取行动。能够看见神呼召而愿意真实采取行动的人，真的需要勇气。我要讲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我会有一点解释，否则你们会误会我的意思。神给每一个人的应许，不见得都会成就。听懂我的意思吗？ 神给每一个人应许不见得都会成就。我们常常说神的应许每一个都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成就？所以我说你们要小心听我的话，神给每一个应许不见得都会成就，特别是我们个人的应许，因为跟我们的回应有关系。刚刚前面讲到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是不是神都应许他们给他们迦南美地？是。十二个探子进去迦南美地看了以后，回来跟摩西讲说：“哦，迦南美地跟神讲的一模一样，牛奶与蜜之地。”接着十二个探子都跟摩西讲说：“里面有亚纳族人，有赫人，有很高大的巨人。”神起初就跟我们讲，里面有征战，一模一样。可是另外一句话他就没听的，神说我要把那一块土地交给你们，其中只有加勒约书亚说我们进去吧，因为神说我们就可以进去。可是另外十个人说困难太大了，因为那里面的敌人那么强大，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蚱蜢一样。所以后来他们才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没有进去，因为这十个人是代表领袖，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三四十万，他们是领袖当中的领袖，所以十个人一影响整个会众，所有的会众都不想去，因此他们没有进迦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四十年，这十个人都打闭旷野，所以就这十个人来讲，有没有得到应许？没有。神应许他们，可是这十个人没有进去，为什么？不是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愿意回应呼召，因为你要得着应许，你一定要承担责任。就好像约书亚、加勒，如果这十二个探子都要承担责任，他必须要告诉这些人，里面很难打，但是我们一起进去打，因为我要得着那块土地，我有责任去打那一场仗。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所以这需要付代价。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这个摆了大宴席，那么呢，请人去邀请人来吃饭，那这些客人都已经约好了，那么呢，当宴席预备好，请仆人去约他们来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客人就说：“哎呀，不行哎，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想先去看我的土地，所以对不起啊，我不去了。”另外一组客人呢？也告诉他的仆人说：“啊，对不起，我刚娶了太太，所以不方便出门，我也不去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说：“哎，对不起，我买了五对牛，我想要去田里面试试看这牛好不好，所以我也不去了。”其实这个都是借口，因为早就答应要吃饭了，你娶妻也不影响你去吃饭再回来。你买了地，其实你是看完才买。而不是说买了你还要再去看，你买牛也是一样，你早就试过了，所以都是推脱之词。耶稣讲了这个故事，然后接着就说那个主人非常的生气，那这个主人就告诉仆人说：“去外面随便找人来，这些人不配来当我的客人。”接着耶稣在后面就讲了有关于门徒，什么样子才是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他不能做我的门徒。”意思是说，要跟随耶稣的人，不只得应许，他也要能够承担责任。约书亚长期跟随摩西，他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知道还有很多他还没有完全看见。而如果他是那新世代的领袖，他必须承担另一个层次的责任。他必须要带领这些人进去，他不能跟这些人讲说：“哎呀，我老了，我跟家乐修嘛，我们两个老了，我们退休。那你们新的一代不要忘记哦，那边有一块土地你要去打。”我在教会当中，我也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跟年轻一代说：“好了，我们老的一代，我们已经买了一个会堂了，至少可以坐两百多人，以后是你们的事。”那我就很轻松了，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每一次建堂，其实或者每一次买土地，我这个都大概要老五十，我的白头发都是这样跑出来，真的要老五十，因为压力有的是有压力的，虽然知道是神的应许，可是还是有压力的。为什么？因为 所有同工祷告完讨论完要不要买土地，要，然后谁负责规划？牧师你规划。我压力很大的，对不对？你怎么有把握？那银行谁去？牧师你去谈，跟房东谁谈？师母你去谈，然后要建堂委员会要怎么组？啊，牧师你去组。所有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建议，我看那个谁好像很有钱，很愿意奉献，牧师你去跟他谈，都是这样子啊。那你要跟会友谈，哎，你们愿不愿意？你又不能跟他要钱，你要问他愿不愿意参与啊？压力很大，当然压力很大。然后建了以后，还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本来好好的没事，一听到信息就觉得好像很想把钱拿出来，算了，干脆离开教会好了。所以你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我觉得这个是神父在我身上的责任，是我必须要去做。如果我不做，我对神没办法交代。这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你说去承担责任害不害怕？当然害怕，当然害怕。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我们只读三节，你往下读六到九节，上帝不断跟那几节圣经我们都很熟，上帝不断跟约书亚讲什么？刚强壮胆。约书亚会怕，当然会怕。摩西做的那么好，神迹奇事还写的实在，我做得到吗？所以约瑟会怕，但是他必须要承担责任，他才能够得着那个应许。每一个人都一样，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啊。未来的人传道也好，牧者也好，可能邀你，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当中有人，这个比如说被邀请说，哎，要不要来带你敬拜？有点像属亲啊，要不要来参加敬拜？那首先说他每一次负责敬拜，我一整个月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要祷告，他会想有没有压力？有啊。可是当他去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神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把敬拜的恩膏膏抹在他里面。神呼召师母起来代祷的时候，你说有没有这个压力？有啊。师母是一个晚上要睡很长。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晚上很早就要睡觉，我睡不着，但是我被强迫要躺在他旁边，还睡着我就偷偷的起来，哦，做我的事。我觉得，因为我没办法睡那么久，我都睡五个小时就可以了，他一定要睡八个小时以上。
你正常，你不正常。
他一定要睡八个小时以上，然后早上我起来，我还要这样捏手捏脚起来，为什么？因为怕吵到他。啊，所以像现在是一样，我有时候跟他讲。还是我们一人睡一间房，我们家有好多房间嘛，一人睡一间房，不准夫妻一定要睡在一起。就是你知道我这样睡下来，我这个没办法，因为每个人命。可是你知道吗？生母以前半夜常常被神叫起来，一个很看重睡眠的人，半夜要起来是要承担责任。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十二点开始祷告，到礼拜早上六。要承担责任。我不需要睡眠，我曾经祷告过，我大概十二点起来跟他一起祷告到两点，然后突然间就打个盹，一醒来都七点多了，就打个盹了也七点多了。可是 我应该不需要睡眠的人啊，我没办法。可是师母她就是这样六个小时祷告，有时候甚至祷告到七点。每天有时候我礼拜五早上一起来，她就发了一封信给我，昨天晚上神怎么对他说啊？卡加利分堂怎么样？巴拉圭分堂怎么样？阿根廷分，他是这样问你的神啊，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承担责任。可是神给他们说很多东西 ，director 也就是非常准确，但是这样承担责任，这个就好像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有很多人是先知的预言，但是我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先知。因为所有的先知一定都是代祷的，但是所有代祷的人不见得是先知。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先知，你一定渴慕神的话，你一定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为国度、为教会、为很多人祷告。你要承担这样的责任，你才能够得着神这样的应许。我相信摩西会选择约书亚也是一样。40年来，约书亚跟在旁边，没有任何的。 抱怨，甚至于摩西上山四十天，约书亚等四十天，他还没有说 我要溜到山下去。约书亚是一个忠心跟随的。约书亚在面对许多的征战，他的态度我相信是摩西选他的原因。在旷野当中打过一场战，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跟亚玛力人的战争。摩西到山上，约书亚在山下打，所以其实摩西考验过约书亚，你打打看，我相信你是神感动摩西的。那约书亚也没有说摩西你自己为什么不打，那为什么不照加勒，为什么叫我打。后来进迦南地最好的城还给加勒希伯伦，显然约书亚这个人四十年来其实他在许多的责任当中他承担，所以他的能力、他的品格、他的人际是被摩西所信任，也是被上帝所信任，所以上帝就把新一代领袖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新的世代正在兴起，上帝同样在拣选大能的器皿，拣选愿意与神一起梦想的。特别啊，弟兄姐妹，你要留意我所说的话。再来的五年，这个世代变化会非常快速，会有很多新兴的产业。不管你是在学校、在商业、在工业，或者你参与各样的服事，我相信这再来的这五年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是一个能够进入一个新世代的，是一个新世代的领导者。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过去，我们的思维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做法，让过去成为过去，让未来充满新的色彩。第二方面，我们要更多敞开自己，求圣灵来更新我们这个人。不管过去我们面对多少的伤害，我们有多自卑，我们有多惧怕，有多少人伤害过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弱点、哪些盲点、哪些缺点，求神来更新我们，勇敢的来跨越各样的软弱，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第三方面，不管在服事当中，在各领域当中，勇敢的承担神所呼召你的责任。可能你到工作去，神就告诉你说，你要在工作当中为我做脸做光，你要传福音。有时候觉得，哎呀，语言各方面，哎呀，算了，不要讲了，传福音那平平传到去做就好。No， 你要去传，信不信是他的事，但你传是你的责任。有时候你勇敢跨越出去，你就会发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开始去承担，神就会给你一些恩典，你就可以开始有更大的扩张。我天然的个性，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我不喜欢站在台上。我跟师母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师母是一个很开朗、很乐观、很喜欢热闹的人。那我是不喜欢热闹的，我喜欢安安静静，我喜欢一个人泡杯茶，安安静静看看书。那我也是相对比较害羞内向，站在台上讲话我会很紧张。可是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就透过一个牧师跟我讲说：“哎，要我哪？我看到一个异象，有一天你会站在台上分享信息。”那我就在想，我敢站在台上分享吗？可是我对神的话，我不敢不信。我相信神的话，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去对付我的害羞跟软弱。所以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是怎么念？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有半年时间我自己住，他们那时候不是跟我住在一起，我自己住。我每一天我没有跟同学在一起，我回到宿舍当中，我就读经。那读完圣经之后呢，我就对着一个墙壁讲道。我就想象好多人，然后我就呼召，有时候讲到我哭啊，然后大声的呼召，就对着墙壁讲道。我每天读完圣经，这一节不错，我就起来分享分享分享。那慢慢。我就好像也没有那么惧怕，慢慢我就渴慕跟人分享神，那我就进入神要我进入的位置，我就回应神要我回应的事，我相信神就把更多整个属灵的应许慢慢看见。 Amen。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一生不一定很长，每一个人不一样， 七十、八十、九十、一百，每个人不长，但是仅此一生，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你今年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以为我就退休了？其实神对你还有呼召。我不是讲过，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敬拜中心的老牧师，他在六十岁那一年他退休了，他是一个企业家退休，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园地，他要做祷告中心，然后弄了好多小动物，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养老，有人来他就反正就你义务你奉献你可以住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提供吃的给你，你可以自己祷告，可以自己买东西吃，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我忘了多少，20A 还是多少，很大的地方。有一天神就告诉他说，我要你去开拓教会。他说不要吧，六十几岁开拓教会，他说我都已经退休了，我以前服侍得很好，工作得很好，我也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侍，我要退休。神跟他讲了好几个礼拜，他都说我要退休。后来上帝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退休，你有没有考虑过来我这里退休？他一想，因为上帝跟他讲，我让你存活，我有责任在你的身上。如果觉得你觉得事情都做完了，你已经退休了，那你来我这边退休，好的未必。那时候他的孩子，他有一个非常比较晚婚，他可能是不是比较晚婚，他的儿子15岁。我说主，我去开拓教会。他现在开拓教会，他盖了一个会堂，2000万可以做1000人，一毛钱都没开。现在95岁，还在讲道，还在讲道。他儿子现在也是传道人，他还在服侍。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呼召。你可能是商业，你可能是学校，你可能是工作，不管你做任何打扫的工作也好，神对我们都有呼召。但是你是新世代的人，你不要活在过去，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做一做，不是。你要去突破你心里很多的思维，问神，神你给我在这个工作上一定有你的意义。让我在这个工作上当中成为你的荣耀，能够见证你的荣耀。Amen。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常常呼召我们，有时候甚至对未来我们有很多的惧怕，因为未来是可能是我们没有把握的地方。就如同当时你呼召彼得，还有跨入海中，彼得同样会害怕，但是因为出于你的话，我们就愿意勇敢回应。当彼得愿意跨越进去，好像看起来很可怕的风暴，却成为彼得的恩典之粮。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为卡成丰盛生命粮堂的每一个家人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恐惧软弱当中，因为神，你愿意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回应你，求圣灵更多的引导我们。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如果你的生命生活正在面对一个转换的季节，你渴慕一个突破的恩膏，一个信心的恩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待会你就可以来到台前，我们要为你祷告，这是第一方面的邀请。第二方面，如果你有一些身心里的特别的需要，同样的，你也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为你祷告。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接受我们为你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及带领，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
阿门。
待会敬拜诗歌持续播放的时候，不管你坐着，你站着。你可以持续的祷告，在你离开教会之前，你祷告神把一个更新的话语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你要领受神的话语，在离开这个会堂。那么，如果你有需要被祷告的，有身心灵的需要，或者是你要有信心突破，你正在面对一个转换季节啊，这两方面的需要的，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是会为你来祷告。那么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啊，这个有同工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报告的，那也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愿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不管你坐着站着，祷告，自己来寻求神。